我们再往下看。
The third object of meditation is called the limits of existence. 那么这个第三类啊，这个叫做四边际性。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后面会解释。Rather than being postured by the meditator like this discursive and non-discursive image, the limits of existence are posited in reference to an observed object. 好，那么前面讲的这个有分别影像、无分别影像，这都是跟禅修者他的心的作用啊有关系。但第三个呢，这个四分别性啊，这个他这里讲说，这个不是跟禅修者的心有关系了，它是跟这个 an observed object。这里讲说 the limits of existence are posited in reference to an observed object， 这个是跟那个对境呢、啊，我们做禅修的那个对境有关系。也就是讲说，它不一定是从心所产生的了。啊，他这个对跟对境，参照那个对境呢、啊、而产生的一类，那是什么意思呢？再往下看 ，the limits of existence can mean two things with regard to objects。啊，这个可以有两种意思啊，或者是说这个又分为两类。第一个呢 ，the first kind of limit completely encompasses what exists。And the second completely encompasses the way in which they exist. 这个第一类啊，因为它是根据这个对境啊来做的这个分别，来做的这个区分嘛。所以呢，它第一类啊，包含了所有存在的对境。这个只要是虚空之内啊存在可以被观察到的，这个都包含在里面。那么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是 completely encompasses the way in which they exist。 第二类就性质而言，他们存在，对，他们是存在的，但是是根据他们的性质来分类。第一类不是从性质的角度，第一类是从那个我们讲个体，或者说从具象的外体，从这个具象的这个实体啊，这一个角度来分，所有在宇宙虚空里面存在的对象，通通被包含里面，包含在里面，这叫四边际性。那么第二类的这个四边际性呢，是从性质，从他们的这个所存在的状态的这个角度啊来分类，也就是讲说。有一部分的这个对境呢、它可能比如说是 以这个缘起的性质，有一部分呢它是用其他的性质、这个在后面还会再讲，所以基本上这是两类。那我们看下面还有更进一步的解释啊，最后一句了 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this limit。所以你在这个四分别性的四边际性的这一类里面，你从它的这个外向的特质，以及从它存在的方式这两部分来分析的话，那所有的虚空里面所包含的这个内容啊，都在它里面了，所以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东西。那么下面是什么意思？在这个 Vashbandhu 啊，四心论师里面在presents a clear example of the first type of limit of existence in his strategy of knowledge。 在这个聚首论里面啊，四心论师就第一类，这个是 first type of limit of existence， 第一类的这个四边际性啊，做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例子啊。He categorized all composite phenomena in three ways。 好，他把所有的这些这个 composite phenomena， 我们说这个叫做什么 如果照字面来讲的合成的现象，也就是说一切有为法，啊，一切有为法呀，这个 composite phenomena， 世心论师把它分为三种，啊，一切有为法都可以分包含在这三类里面。第一个是什么 ？By way of the framework of the five aggregates， 啊，透过五蕴和合，这是第一类。那么第二类呢 ？By way of the framework of the 12 sources， 从十二处，以十二处这个为基础来分类的话，这一些所有的四边际性呢，那可以包含在那个里面，可以用那个来解释。第三个呢是 By way of framework of the 18 constituents， 从这个十八界。第三个是从十八界的这个脉络里面去了解这一些这个四边际性的这一些对境。那么 the five 下面再更进一步的解释啊 ，the five aggregates 啊，五蕴，我们说这个色受想行识 are well known， 这个大家都很熟了，色受想行识啊，很熟。然后 the 12 sources divide all composite phenomena into two groups of six。 那么这个十二处啊，从十二处的这个脉络里面去了解所有的有为法，所有的这或者说我们这个用另外一种说法，所有的合成的这种现象，它可以分成两类，每一类包含六。这个 the six sensory objects， 啊，第一组呢是六个这个感官的，透过感官而接触的这个对象，这里面包括什么？色、声、香、味、触、法，啊 ，form、sound、smell、taste、touch and objects of mind， 色、声、香、味、触，然后是这个。Objects of mind 的法，这个术语叫法。然后另外一个呢 ，and the six corresponding sensory organs， 前面是六个透过感官所认知的对境，后面相对的是跟这个感官对境，跟这个感官相对应的 corresponding sensory organs。然后跟那么这里讲说是跟它这个相对应的器官呢、啊，那是包含什么？包含眼耳鼻舌身意，是吧？所以十二处啊，就包含了两组，六加六，眼耳鼻舌身意，它对应的是色声香味触法。好，这个这样了解吧？啊，可以很清楚的知道。然后 this manner of categorization combines each organ and its corresponding consciousness, for example, the eye organ and visual consciousness into a single category, as opposed to the 18 constituents which presents them separately. 那么在这个十二处里面呢，是把这个六观跟六个观识啊结合在一起，就是分成六组。六组，也就是讲说眼是跟眼视，耳是跟耳视，啊，鼻是跟鼻视，这样子配在一起。那么这样子的一种做法，然后这样子的做法是跟那个十八界，刚才我们讲的念的这个十八界 18 constituents 里面的分法是不一样的。十八界里面呢是 represent them separately， 是把这个观跟观视啊单独的分开，就是单独的分开，所以这个六观六视，那么还有这个观的对境，这加起来十八个，这十八界包含了，很快念过去了，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这就十二个了，然后再加上眼视耳视鼻视。舌是身是意识，好， 十八个，反正这样加起来一共是十八个。所以呢，再看下面 ，Thus, when compounded phenomena are described in terms of the 18 constituents, they are the six types of objects, the six organs that perceive them, and in addition, the six consciousness that conceive the sense data. 就是讲说，当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所谓合成的这种现象，我们去描述它的话，那么，用这个所谓十八处的这一个概念、这个架构来描述它的话，那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结论是什么？得到一个结论是说有六个对境 ，six types of objects， 六个对境，然后这个对境相对于六个器官啊 ，six organs that perceive them， 认识他们的这个器官。然后呢，还有另外一组呢是观视，这个每一个器官呢，它有一个 consciousness， 所以这个加起来，好、啊，眼耳鼻舌身意，也是耳视鼻视，这个这就十二个了，十二个再加上这个色身香味触法，这个是对境，对吧？加起来这个十八个，所以这个是不同的。这个呈现的方法，所以上面讲说，这个世亲呢、啊，世亲 Vasubandhu 啊，他在这个俱舍论里面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啊、来呈现、来分析所有虚空里面的这些现象，所以他讲，我们再回去看。He categorized all composite phenomena in three ways. 他用三种方式来 categorize, 来分类这个虚空中所有的这些现象。啊，透过什么 ？By way of framework of the five aggregates, 从五蕴的角度，五蕴我们要知道这个色受想行识，从五蕴的角度，或者是从十二处的角度，十二处是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或者是从十八界的角度，啊，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再加上眼视、耳视、鼻视、舌视，身视、意识，这样加起来一共是十八个。所以，也就是讲说，他用这三种不同的方法来这个描述，来区分这个所谓所有的。合的现象，所有的合成的现象，所以说一切有违法，就你可以从五蕴的角度来解释，也可以从十二处的角度来解释，也可以从十八界的角度来解释，意思是这样子。那么再下面看 ，in a special sense, we say that the four noble truths include all things.That are to be known. 好，那下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从 in a special sense， 从一个特别的这个意义来讲，我们说这个 Four Noble Truths 四圣谛啊，它包含了虚空中所有的事。四圣谛苦集灭道包含了虚空中所有的现象。This is not literally true because there are objects of knowledge that are not part of the Four Noble Truths. 我们虽然说四圣谛包含了虚空中所有的现象，但这里讲啊，说这其实不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怎么样？因为在就是说在这个虚空里面有一些事物啊，它是没有办法被包含在四圣谛里面的。意思是这样的啊。However, the Four Noble Truths include everything necessary to attain lib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amsara, you need to know the truth of suffering and the truth of its cau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hat leads to liberation, you need to know the truth of cessation and truth of past. 那虽然说刚才讲说并不是所有虚空中的这个所有的现象都可以用四圣谛来解释的，但是呢，这里马上反过来讲， 这个四圣地啊，它包含了我们要求追求解脱所应该知道的所有的事情。你要从轮回中解脱，你要先了解苦，苦是什么，然后苦的原因是，然后怎么样去对治这个苦，去对治这个苦因啊，然后用什么方法去练习啊，这些是跟这个获得解脱与相关的，这些呢全部都包含在四圣地里面，这个是不容置疑的啊。所以这里讲刚才在这个五十五页上面那几行念到的，你从这个 samsara 的这个角度啊，好，我们需要知道苦地还有这个极地，那么从这个解脱的角度啊，我们需要知道这个灭地跟道地，意思这样。 So that is enough, nothing more needed。 那么如果说你能够从这个出离轮回得到解脱的这个两个角度去了解苦集灭道这里面的内容的话，就够了，不再需要其他的。 So in that sense, the Four Noble Truths are a limited of existence。 所以从那样子的一个理解的角度啊，我们说这个四圣地啊，它是一个四边际性，它是属于四边际性的这一类的这个对境。The final conclusion of knowledge of the Four Noble Truths is the understanding that there is nothing that is not empty of essence。 那么四圣地的这个最终的这个 conclusion 是什么呢？是说所有的现象啊，所有的现象都是 not empty of essence。Oh, there is nothing that is not empty of essence。 所有的现象都不具有本质的，都是没有本质的，这是他的结论。这个是回到刚才那一句啊，这个是他，这是为什么说四圣地它是属于四边际性的这一类，这个分类，或者说这个四边际性的这个禅修的这一类啊，是这个意思。再往下看， Now emptiness completely encompasses the way in which all things exist。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空性呢包含了什么？包含了或者说这个融化了所有现象存在的方式，对吧？ Encompasses the way in which all things exist。 所有现象它存在的方式是空性，是空无自性的，是缘起的，这个是它存在的方式。所以这个是刚才讲说这个我们在这个五十四页中间那一段不是念到中间那段讲说 The third object of meditation is called the limits of existence。 这一段里面讲说这个 the limits of existence are posited in reference to an observed object。 它又分为两类，有没有？一类是 completely encompasses what exists， 所有存在的现象都被包含在里面。另外一种分类的方式是它是怎么样存在，如何存在也被包含在里面，所以在这个地方讲的是这个意思。四圣地是所有你只要是牵涉到从轮回中解脱的这些现象通通包含在四圣地里面，所以这个是它的边界。那么如果从这些被包含在四圣地里面的这些现象的存在的方式而言的话，他们都是空性的，都是空无自性。那么这个就是另外一种这个 禅修的方式，不是另外一种界定这一些现象它存在的这个类别了。So this is an example of the second type of limits of existence, the way they exist. Another example is the fact that world compounded phenomena are impermanent. 我刚才讲的这两类啊，一个是从这个出离轮回的这个角度啊，我们说四圣谛包含了所有的这个虚空里面的这些现象。那么第二类呢是说，好，从它存在的性质而言的话，它都是空性，它都是空无自性，它是缘起的，这个已经就把它解释得很清楚了。那么最后一句啊，说你同时还可以另外举一个例子，另外举一个例子呢，所有的存在的，所以说所有的法界的现象，它都是什么？都是无常的，都是无常的。这个是它的一个。是什么？这是它的一个存在的方式嘛？对，对，都是存在的方式。So, 再看下面一段 ，The fourth object of meditation is called achievement of your purpose， 就是这个叫做所作成办的。那么 ，in this, the object is observe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final achievement。所以在这一类里面呢。我们是从这个 final achievement， 从最终的成就、最后的成就来观察这个对境，啊，来决定这个对境。那么这里面下面讲说 ，these objects of some other meditation are visualized， 这个是透过观想，啊，这是观想。You become accustomed to them through repeated meditation in which you direct your focus on the object.By the power of doing that repeatedly, mental obstacles such as laziness, excitement, lethargy, and so forth get removed as you get closer to your goal of shamatha. Eventually, you become completely transformed and realize or accomplish your goal. 好，那么这个第四类啊，这个叫所作成办。这个是透过对于最后的结果来做观想的这个方式啊，来达到来做的一个分类。所以在这里面讲说，这个我们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练习啊，比如说我们观想这个皈依境，啊，这个皈依境本身，它事实上这个是透过我们的观想才出现的，没有你。你没有观想的话，它不会存在在那个地方，是吧？那么透过观想，然后你一而再再而三，越来越熟悉，越来越这个清楚它的位置，它的存在的这个内容，到最后呢，把我们的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把我们的 laziness， 把我们的调举，把我们的昏沉什么都净除掉了，最后你成就了什么？成就是我们跟皈依境无二无别。那么这个什么？这个是第四种的这个第四种的内容啊。所以总结的来讲的话，这个 universal objects of meditation 啊，第一类啊，就是对于这个所谓的周遍所缘呢、啊。分成四类，这四类内容是什么？在这个地方先解释一下。那么这个呢，我们有必要回去复习一下，就是把这四类的内容啊，我们自己要先知道一下。那就是因为这个牵扯到我们在做禅修的这个做这个止的禅修最近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去这个禅修四圣谛。没有，我们刚刚讲说苦集灭道它是什么？它是概念啊，它是我们心所造成的概念。心透过回忆，透过这个这个思维所产生的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再更进一步的讲说，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或者什么样的状态之下，这个会成为苦的这个。对境，像这些啊， 就是我们必须先要去熟悉它的内容啊，然后我们再去做禅修啊，那会比较有实际的效果。所以像第二节呢 ，Objects of meditation for purifying your behavior。第二类呢是这个叫做进行所缘呢、啊。进行所缘就是这个对境的这个 object， 我们禅修的这个对境，它的目的是来净除我们的所谓的不善业，这叫净。进行所缘。When you have a disease, a doctor will prescribe medicine for you. If you have only one ailment, you will only need one medication. If you have multiple problems or your illness is complex, you may need more than one medication. 那么这个是一般语言呢、啊。我们生病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只有一种病啊，那医生开一种药就 OK。如果我们这个病是所谓多元的复方的，那么这时候开的药就会不止一种。所以同样的 ，since we have more than one mental afflictions, there are many types of meditation that serve as different cures for the different types of mental problems that afflict us。那么同样的道理呢，我们心里面的这个烦恼啊，实际上不止一种啊，我们有好多种各式各样的烦恼。说佛有八万四千种对治的法门啊，事实上就是对治我们的八万四千种的这个烦恼。那么所以这里面讲说，因此呢，我们会有好多种这个禅修的对境啊，来帮助我们把这一些这个烦恼、啊、消除掉。So Shamatha meditation focus on one object at a time. 这个指的禅修啊，它一次啊只能够针对一个对境，啊针对一个烦恼。However, before we can successfully engage in Shamatha practice, we need to reduce our gross afflictions. Only then can we begin to achieve mental stability. 那么在我们想要成功的去做这个 Shamatha practice， 去做止的练习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先要减少我们的 gross affliction， 这种比较粗的这个烦恼啊，粗这种就是很一般的这些很比较浮面的这些烦恼，我们先要把它减少。那么这样子的话，透过这个过程啊，我们才能够让自己的心呢、啊、慢慢的稳定下来。 Our different people are dominated by different mental afflictions. Some people's minds are more dominated by hatred, others are dominated by attachment, conceit, anger, or ignorance. 不同的众生他事实上有不同的烦恼，或者说其实应该这样讲，每一个众生他都有所有的烦恼，只是他被有一些是比较在他的心里面是占据了比较重的比例啊，比较这个影响大。那么这样子的话，他就需要这个针对那个比较影响大的那个烦恼去采取对治的方法，先做那个禅修啊，把那个消除、啊、然后再做其他的。所以这里讲说啊，有一些这个众生呢，他心里面特别强的这种憎恨，有一些有特别强的执着，有一些有特别强的这个傲慢，有一些有特别强的愚痴等等，都很多。那么 each of these five primary afflictions has a corresponding meditation practice designed to counteract it. 所以贪嗔痴慢疑这五种主要的这个烦恼啊，那么佛啊教了，就是说每一种有一个对治的方法，最主要的一个对治的方法。Each practice takes a different object of meditation to purify its associated negative habit. 那么每一个 practice， 每一种练习的方法， 他都会选取啊一个禅修的对境啊，这个禅修的对境呢，透过这样子的练习啊，去 purify 他跟这个烦恼相关的这些这个所谓的不好的习气啊 ，negative habit。A meditation on this subject purifies the negative behavior and inclinations, thereby allowing the mind to settle sufficiently to practice shamatha. 所以你透过这样子的练习啊，能够把这个心里面的这一些负面的情绪，还有它的这个潜在的这个潜能啊，都把它消除掉，或者把它这个等于是把它压制住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心呢，才会慢慢的静下来，也就比较适合、啊、去这个练习这个止的内容了、啊。那么这个五种方法是什么呢 ？The five objects are， 或者说五种对境呢、啊，是什么？这个 ugliness， love， dependent arising， differentiation of constituents， and inhalation and exhalation。那么这个在佛教的术语里面讲的就叫五停心观呢、啊，五停心观，停心，停把心停下来，其实不是把心停下来，把心的这个杂念呢、啊，或者心的妄念，让它能够慢慢的稳定下来。五停心观，第一个叫 ugliness 啊，不净观，我们都这个平常大家比较熟悉的不净观，或者是叫白骨观。不净观就是白骨观，第二个是叫慈悲观 love， 第三个呢 dependent arising 缘起观，第四个是 differentiation of constituents 界分别观，界是世界的界，界分别 differentiation 啊，去做把它去透过分别的练习，第五个呢是这个属习观 inhalation and exhalation。就五种禅修的方式，禅修的对境。In the desire realm， 在欲界里面 ，attachment is generally the most powerful affliction。而在欲界的众生呢，基本上啊，他最强的这个妄念呢是什么？是我们说的贪，或者是执着啊 ，attachment。In particular, people are attached to bodies, their own and those of others. 尤其什么？尤其是这个欲界的众生啊，人呢、啊？人是对于这个身体，包括他自己的或者是其他人的身体啊，特别的执着，特别执着。So when we see bodies as lovely and pure, our minds become susceptible.To excessive attachment. 当我们看到了那个 bodies， 那个身体啊，躯体啊，很可爱，或者是很纯洁啊，尤其是外面是被这个很这个赏心悦目的衣服包着，我们就觉得它是很纯洁的。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的 mind 就很容易产生对它。产生这个 excessive attachment 过度的这种执着、啊、就想要据为己有，想要把它这个揽在身边。So this can keep us from successful shamatha practice. 那如果说你对于身体啊，对于不管是自己的身体或者其他人的身体有这样子过分的执着的话，这个对于你做止的练习啊就有影响，你就 不容易去成就止的练习。The antidote to this attachment is the meditation on the ugliness, filth, and impurity of the body. 那么怎么样对治啊？这个时候做禅修的对治方法，就是要用这个所谓不净观呐、啊，用这个白骨观呐、啊、来做对治。你要这个想到这个身体啊，禅修啊，这个身体其实是很不净啊，也很不纯净的。非常污秽的等等，用这样子的方式、啊、来做对治，让自己对那个身体产生的执着、啊、逐渐的降低乃至于消失。
So here, you mentally dissect the body and meditate on its components, the intestines, blood, muscles, and so forth, and how these are unclean and unattractive.
那么这个怎么做？好，这个练习怎么做呢？这里就教我们啊，这里教说，我们这时候心里面想，心里面要去想啊 ，dissect 或者 dissect the body， 把这个我们所迷惑的这个身体啊，把它分尸，把它切成这个不同的数块啊，不连接的数块。同时呢，那么想到它的这个组成分子啊，这个身体啊，整体看起来是非常美的，尤其被外面包着衣服，非常美。那么所以我们就对它产生幻想，产生执着。这时候你心里面要想到要怎么样，要这里教我们说要 dissect the body and meditate on its components。 它的 components 是什么呢？是这个身体里面包含了比如说胃肠啊、血液啊、肌肉啊等等这些，然后要想象啊，它们是多么的肮脏污秽啊， and unattractive， 多么的不吸引人啊。所以用这种方式啊，来逐渐的降低自己对于那个特别的那个身体的那个执着跟欲望。Many teachings suggest contemplating 36 different internal elements in terms of their color, shape, smell, makeup, and so forth. 那么有一些其他的教法是教我们什么？教我们观想啊，身体里面有36个地方啊，36点。那么这36点，你要想它的 color， 想它的颜色，想它的形状，想它的味道，然后想它的这个外面是什么样子，它的 makeup 它是怎么组成的，然后 and so forth。 This is an analytical meditation。 那么这样子想的话，这就变成分析式的禅修了。你做这个不静观了，这基本上这是一种分析式的禅修。然后呢， you consider whether each of these internal constituentsis beautiful and pleasing or ugly and puppy。 那么你把它分解了以后，然后你要去思考，就说这个每一个这个 internal constituents 这些内在的这些器官呢，它是这个它到底是美的还是丑的。你说你就如果光是想一个，比如说对照来讲，这个人就整体而言，哇，多美。那么你想，但是你用这个新式的就禅修的方式，你把他的肠子凸显出来，突然在你的前面凸出来，然后这时候这肠子里面又刚好他吃了很多臭豆腐啊，然后就是很脏的东西在那个肠里面慢慢流啊，让你观想起来，想一下下，只要是甚至可能两秒钟，你对这个人就从喜爱变成厌恶了，就想哎呀这么丑，不要再执着他。而用这样子的方式啊，那么这个把它从原来一个很美的，你很迷恋的，你很执着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你透过这个禅修，这个不净观的禅修，把它变成一个非常污秽的，非常这个难闻的，然后非常的这个腐败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这时候你就不会再想到要去执着它。 So it is like taking an inner tour of the body, finding that it is not so attractive at all。 所以整体来讲，就好像你从这个你自己变魔术，把自己变成一个小人，然后进入到那个你喜爱的那个对象的身体里面去做一次旅行。那么这个旅行完了以后，你都再也不要再跟他有打交道了，互动了。好，那么所以这个等于说这个我们执着的这个对象，在透过这个不净观的这个练习啊，他后来变得一点也不吸引人了。这个就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达到目的了。
那么 Shantideva says that when you cut open the body with the knife of wisdom, you will see its ugliness.
吉祥菩萨在入菩萨行论里面、啊、那么有特别有一章、啊、来解释 来这个教我们怎么做这个禅修。那这里面就讲他说你用这个智慧的刀、啊、智慧之刀把这个身体切开，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它是多么的丑陋、啊、多么的污秽。
You can also become accustomed to the repulsiveness of the body by meditating on a decaying corpse, a method taught extensively in the scriptures.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你也可以怎么样，可以用这个另外一种禅修的方式。好，禅修什么，把自己的身体想成一个 decaying corpse，一个逐渐在毁坏的这个尸体。那这个尸体呢，它因为逐渐在毁坏，所以它从原来的皮肤很光滑，很这个有特色，然后慢慢变得越来越干，越来越皱，然后就慢慢开始破了，然后这个血流出来，虫也出来了，脓也出来了，什么什么这样子，慢慢一步一步去观想，观想到后来它变成一个。变成一个 repulsiveness、啊、就是你对于这个身体啊就越来越厌烦啊。那么透过这个禅修，透过这个观想，你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那么这个是在什么，在 scriptures， 在经里面也教了，也有教过。
So traditionally such a meditation is done at a cemetery.
通常啊，这个以前在这个西藏，他们是在坟地啊Cemetery， 在墓地里面去做这个不净观的这个禅修。
In meditation, you consider how the color and shape of a corpse changes, how worms eat the flesh until only the bones remain.
那么通常呢，你在做这种练习的时候，你去这个想象这一个尸体啊，它的颜色啊，它的这个。形状逐渐的在改变，就像我们刚刚讲，它越来越小，越来越缩小，越来越变得干巴巴的，像那个水果脱水了一样。那么，然后呢，从身体里面爬出来很多虫子啊，流出来脓啊、血啊什么这些，慢这样子一点一点的去这个禅修啊。那么，然后呢，想到说这个虫子慢慢的把这些肉啊。我们原来很执着的那个美丽的肉，那些这个光滑的有弹性的肉，慢慢都把它吃掉，最后剩了一副骨头在那个地方。像这个也是一个这个禅修的方式啊。那么所以呢，像讲 ，when you conclude that the object of your attachment is not really worthy of attachment, your mind begins to stabilize。好，那么。透过这样子的练习啊，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重复、啊、你最后你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说你原来你那么执着的那个身体啊，你每天脑子就是眼睛一闭起来，你就想到那个可爱的人啊，对你笑啊，然后穿着多么的这个吸引人的服装啊，美啊什么，然后你透过这样的练习，一而再再而三的练习，练到后来每次都是一堆骨头，或者是这个就是很肮脏的一堆这个腐肉停留在那里，那么最后你就得到一个结论了、哦、原来我这么执着的这个对象其实不是真的那么的美丽啊，那么的令我这个那么的吸引我，其实它是这个它的本质啊是这么的丑陋，这么的这个不可遇啊。所以如果透过这样子的练习，一而再再而三，你越来越熟，这时候你的心就静下来，就心就越来越平静。否则的话，如果没有这样子的练习啊，你每次你可能当然不一定是只有一个特定的对象啊，你可能是对一类的对象，你每次看到有一类的人，这个对于这个异性，他是穿着的那个样子，他是这个这样子的打扮，你就对他就产生了这个幻想，然后就对他 这个心就开始，你的心就开始蹦蹦跳，然后就开始混乱。那透过这些观想啊，慢慢你这些思想没有了，你就看到它，哦，再美也不过是腐肉一堆，也不过是一个骨架在那个地方，明白？那么这样子的话，你这个心呢就稳定下来。If you meditate in this way, you become accustomed to seeing bodies as impure, and attachment to them diminished as a result. 那么如果透过这样子的练习啊，这最后这一句就讲说，那么你就会越来越习惯看到这个 bodies， 这原来你非常执着的、非常迷恋的这些 bodies， 其实不是那么的干净、那么的纯净的、啊。也不是那么的迷人啊，那么你就这个，然后你对他们的这个执着就慢慢就消失了啊。那么这个是这个做这个不净观的一个主要的这个练习啊。下面 meditation on love is an antidote to hatred and anger。 那么如果说有一些众生他的心里面最主要的烦恼是憎恨，是这个愤怒，这个时候要做什么？做这个所谓慈爱观呢、啊？啊，要 meditation on love。那么anger i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and destructive mental states. It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to apply love to counter it. 这个愤怒啊，是这里讲说这个是一个最强而有力的毁灭性的一个力量，一种这个心态。那么这一种心态呢，它可以让我们啊，这可以说在一秒钟之内变成另外一个动物，或者说变成另外一个众生，那么让我们完全变成一个状态。所以这里讲说，我们透过这个慈爱观的禅修啊，要把这个憎恨、愤怒的这一种烦恼要把它去除掉，这个是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必要啊，有这个必要。Generally, we categorize people into three groups. 那好，底下讲说，我们通常把这个一般的众生呢区分为三类。Our friends whom we love, enemies whom we hate, and strangers toward whom we feel neutral. 一类呢是我们喜爱的朋友，把他当作朋友；一类呢是我们憎恨的，当作敌人；另外一类呢是路人甲，那我们对他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感觉的，这种擦肩而过的。那么 ，however， although you usually think of someone as being absolutely your friend or absolutely your enemy， there is actually no such thing。好，那么这里就讲说，虽然你认为他是你的朋友，或是他是你的绝对的敌人啊，其实不是这个样子，没有这种事情。Enemies and friends are created in your mind due to fear, attachment, and so forth. 而敌人或者是朋友是怎么产生的？是在你心里面产生的，你自己去名言假意，你自己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心里面的恐怖、恐惧，你心里面的执着等等，你名言假意，然后你把它变成你的敌人变成你的爱人啊，这些啊、an enemy at one point in time may be a friend at another. You can easily see that sometimes your enemies help you and your friends harm you.、You have to train yourself to have the same loving attitude to all three groups. 那么这里又举个例子啊，这里讲说这个如果是我们在这个所谓时间的这个脉络里面看什么，我们会经常会发现啊，这个你现在这个人是你的敌人啊，其实过去多半可能是你的朋友啊，现在这个人是你的爱人，你喜欢的人，过去可能是你的敌人，多半是你的敌人，然后现在这个人对你很好，过去可能在背后用刀子捅你。那么诸如此类的，像这些，我们如果把这个所谓的时间呢拉长的话，那么我们眼前所做的一些分类啊就会开始改变，就因此呢就会这个 也会改变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态。所以在这里讲说，那么我们会我们因此啊 you have to train yourself to have the same loving attitude for all three groups。 也因此我们对于这三类的人啊，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敌人，还有这些不相干的人，我们应该用同样的这种慈爱的态度来对待他们。 You start by generating love for relatives and friends, proceed to neutral people, and last your enemy。 在这个地方开始是教我们怎么做练习啊，在做这个慈爱观的时候，首先呢，我们是把这个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所喜欢的人呢，放在前面，放在我们的前面。然后其次呢，是那个原来我们认为他不相干的人，那路人甲。最后呢，我们把我们的敌人呢放在他们的旁边。好，然后呢 ，then you consider the three categories of people alongside one another, wishing for all of them to have happiness and not to have misery or suffering。这三类人都在你的面前，你把他们排好了，然后这个时候做心里面做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观想啊，就是希望他们这三类的人呢、啊、都能够离苦得乐啊，都能够离苦得乐。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你看下面 This process make it easy to understand that all people suffer in similar ways. They all want to have happiness and avoid misery. 好、啊、通过这样子的观想，慢慢你会发现这三类的人一开始的时候很清楚的影像啊，朋友敌人朋友这个路人甲，然后敌人，慢慢他们的脸模糊了，脸模糊了，模糊变成什么？变成这三类人变成同样一类的人，同样这一类的人，他们心里面都在想什么呢？他们都在想怎么样能够离苦得乐啊。所以从这个角，从这样子的一种这个禅修的方式，我们一方面把这个原来的我们做的这个分类啊打破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这个透过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爱跟这个大悲啊，那么我们希望他们都能够得到同样的结果，离苦得乐。所以这个是一个练习啊。所以这里下面讲说这个Ultimately, all the people in three categories are equally worthy of being objects of your love. 所以到最后，那么这三类的人呢、啊，事实上都是你做值得你去这个关爱的一个对象。If you have love, generation of bodhicitta is not difficult. 如果你有慈爱的话，心里面对所有的众生呢都有慈爱，不分这个差别的。有这样的慈爱的话，那么这个升起菩提心呢就很容易了，升起这个菩提心的自利利他的心呢就很容易。 So in many ways this meditation resembles the sevenfold cause and effect meditation for cultivating bodhicitta。 所以在这个练习啊，这个所谓慈悲观呢、啊、或者是这一种观想的练习啊，跟我们在前面第三册里面讲说那个七支因果的这个练习升起菩提心的这个方法，事实上是类似的。也就是讲说我们前提是什么，记得我们在念那个七支因果的那一部分的时候，第一个前提是一个平等啊，所有的众生是平等的，在我们的心里是一样的，不管他的外相是怎么样，他的这个条件是怎么样，但是对我们而言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平等观呢，这是前提。你有了平等观以后，然后你才能够进入到这个这个所谓如母有情啊，什么报恩啊，怎么的等等，这些一步一步的这个练习啊。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到最后你这个大悲心升起啊，大悲心是对谁？是对所有的众生，不是对几个特定的众生啊。那么当这个大悲心能够 毫无差别的对所有的众生一视同仁的升起了，这时候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发愿，我们作为一个大乘行者，我们发愿去利益众生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愿力，那么这个最后升起菩提心啊，所以这是我们在基金果的这个练习里面啊曾经讲过的。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接下来其实又提醒我们了，这个当我们的心里面被这个憎恨、被愤怒所占据，而这个是我们主要的一个烦恼的话，这时候很适合来做这个慈悲观的禅修啊，让自己啊，那么这个心呢、啊，能够一方面去除这一种负面的这种这个情绪啊，这种妄念，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让我们的心逐渐的稳定下来，然后对所有的众生产生大悲，产生这个慈悲心，乃至于升起菩提心，这样的话，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练习方法。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